将曾景谦飞马到近前，把双刀举起，哇，就要砍他。石大开把三环宝刀一晃，妈，等等，先别砍，我问他几句话。秦日刚手下的军兵全傻了，都是一家人呢，就像看戏似的，在后边看着，谁也没动。石大开把宝刀一翻腕子，压他脖子上。你听着，啊，吴先生饶命，吴先生饶命。我先问你点事儿，学习我的王府谁的主意？韦昌辉的，我说的是韦昌辉的主意。我的夫人现在怎样？我一双儿女怎样？义王，我说实话，你可别，是叫韦昌辉亲手拿宝剑给扎死的。我那一双儿女呢？于大鹏把你儿子给掐死了。哎呦我的！石大开那心往下一沉，我女儿呢？你女儿让我给杀了，全坦白了。石大开勉强控制，在马上摘两摘，晃两晃，好像没摔下。至亲骨肉，扯心连肺，说着玩的那是，那叫心疼都疼死了。曾景谦在旁边一听，咬碎钢牙，你个畜生，我把你大卸八块。抡双刀刚要砍，石大开一摆手，妈，不要。秦日刚，你知罪吧？我知罪了，吴千岁，我追悔莫及。好，我石某人不敢说有容人之量，我还给你一个机会。吴千岁，你要饶了我，给我机会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。你马上下命令，让你手下的军兵放下刀枪，归我调动。你跟着我回去捉拿要犯韦昌辉，你愿意吗？
吴千岁，这我可不能从命啊！实不相瞒，我上有80岁的老娘，我还有媳妇孩子3亲6故40多人，都叫韦昌辉给扣留到北府了。他说的清楚，我要听他的话还则罢了，不听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。你要叫我帮着您回抓他，这一怒之间不都给杀了吗？
曾景谦听说这，呸！啊，你也有3亲6故，你也有家眷，你心疼了。那么杀吴千岁的家眷，你怎么想的？
那我追悔莫及，吴千岁。
好吧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吴千岁，我不敢跟您反对了，我不是个人，我是千古的罪人。我方在盘算，只要您留我一条活命，我有3寸7寸，我领着我的手下，我去打青妖去。现在青妖还在着呢，我去前敌，我去立功，我多几座城，多立点功，我好将功赎罪。您看怎么样？
石大开一琢磨，这也行啊，也行啊。你得瓦解韦昌辉的力量，去掉他的膀臂。就石大开背后的偏副将，恨得那牙咯吱咯吱咬的山响，恨不能把秦日刚乱刃分尸，做成肉泥。石大开没允许，不同意这么办，还相反的还把他饶了。那就说石大开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正常？换谁也不能饶他。其实不然，要不说义王吴千岁有超人之处，他是为了大局着想， 杀死个秦日刚跟撵个臭虫差不多。但是别忘了，秦日刚手下还有一帮死党，他是燕子，他要一死，他那些死党必定得玩命，给天国和以后的事情带来损失。饶了他呢，他还答应立功赎罪，有悔过的表现，那帮人还听他的指挥，对天国有利而无害，这是从大局着想，所以一王师大开，这才把他给饶了。哎呦，燕王秦日刚涕泪横流，以头触地，奔奔奔奔，磕头都带响，五千岁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罪恶滔天，不用说你们恨我，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呀。蒙义王开恩，不究既往，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，您瞧着吧，您瞧着吧，天父天兄给作证，看看我秦日刚怎样表现，我一定多杀青妖，多得成事，一定立大功赎我的罪呀！起来，领兵走了。多谢五千岁，各位再见，各位再见。捡起铁矛，飞身上马，把铁矛一晃，哗，他的人马撤下去。曾锦谦不服劲儿，五千岁，这号人您怎么还能饶他呀？他是狼啊，他所犯的罪行也不次于北王北昌辉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，事情已经做出决定，岂有反悔之理，收兵。石达开领着几百人回到安庆大营。那要说怎么不回天津？天津现在归韦昌辉占领着呢，不没法去，而且手下兵微将寡。石达开回到安庆，就等着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路大军回来，然后有了兵将，再赶奔天津。什么时候回的天津？都到了11月份、12月初的时候，石达开才回天津。现在还没回来呢，咱翻回头再说北王北昌辉这个杀人的恶魔呀，杀人杀的都有点失态了，都那眼睛老是红的，每晚上睡不了2个小时的觉，有时候一惊一乍，人们发现他就有点反常，尤其这个脾气有点反性，动不动就杀人。就拿最近一个时期来说，有一个宫女给他洗脚，他有个毛病爱烫脚，这宫女稍微有点没留神，拿手指甲划了他脚面一下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哎呦，激怒了韦昌辉，用手指着这个宫女，你是不是想谋害我呀？哎，七心何其毒也，拉出去乱棍打死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把这女孩子活活给打死了。还有一次，韦昌辉领着人查岗，查到义凤门呢，有几个当兵的，这几个当兵的太累了，就这么的靠着这城墙打了个盹儿，哎，让韦昌辉发现大骂这几个圣兵啊，你们在这偷懒，背着我不知道跑这睡觉来了，这还了得，一律砍头。那也不至于砍脑袋，有一个武长，武长就管这几个人的，是个小头头，这武长说了，说殿下，这不怪他们，他们在这待了好几天了，实在疲惫不堪，是我允许的，让他们打个盹儿。 这现在也不是战争年月，他们打个盹能怎么的？
是不是呢？要求您宽恕。
不要啊！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还跑这来求情来了？闹了半天，你是罪魁祸首，不但把那几个圣兵砍了脑袋，还把这个武长点了天灯，就在城头上点的天灯。人们一看，坏了，韦昌辉不是人了，现在纯属是妖魔鬼怪的，杀人的恶魔呀。文武大气儿也不敢吭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每天他都杀人，每天都找茬，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。回到屋他就骂，骂秦日刚这个王八蛋，在关键的时刻他跟石达开妥协了，他把老子我给出卖了，拆我的台，拉走了20000来人呢。秦日刚啊，秦日刚，我剥你大皮，你们他一个人也没有。有个谋士叫徐乃东，大谋士，在韦昌辉面前呢，说话挺算数，连他都不敢言语。后来一看，这韦昌辉啊，吵着太乏了，在那圈椅上坐着睡着了。睡了好半天，等韦昌辉明白过来，这火气就消了很多。这谋士吩咐给沏了壶酽茶，趁这机会劝劝他。六千岁，您好点吗？我他妈怎么这么好点？你干什么？你想招我吗？不敢，下死卑职也不敢呐。我看您了连日疲惫，气色不正，我担心您的玉体呀。六千岁啊，任何事情得压住火啊，像您现在脾气暴躁，头脑发胀，起码来说对您的身体也没有好处，我是出于这个心劝您好好休息休息。 嘿，是吗？我休息得着吗？我现在没亲人了，我呀，谁都是我的仇家，我对秦日刚那么好，他都把我给出卖了。你说可恨不可恨？我想歇着，我歇得着吗？我有那时间吗？
殿下，事在人为呀，您光那么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，为今之计乱七八糟，您还得理出个头绪来。您说您天天吵吵喊，那顶什么用？
说的也在理儿。哎，先生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眼前乱七八糟，我方寸已乱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
六千岁荣禀，您先恕我的罪啊，我说的对或是不对，你可别怪我。
哎，说吧，少他妈啰嗦。你们念书的人就有这个毛病，铺平垫稳，啰啰嗦嗦的，照直说。
六千岁，现在大敌当前，谁是咱们的敌人？
石达开呀。石达开跑了，领兵在外，为什么他没回来呢？
卑职猜测，他现在力量还不够，据我所知正在四外调兵，一旦湖南湖北江西三路人马调齐了，肯定跟您来算账。现在就是时间问题，为了对付石达开有两个方案，一是争取，先来看争取没有希望，石达开无论如何不能听你的。第二，决战，就跟他决战到底，已经撕破脸了。现在您手下还有兵，还有将，还有坚城一座，还有长江之险，您怕什么？您应当抓紧时间训练士兵，把城防保护好了，准备战斗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呢必须亲自出马去战时打开，到了那时您才能建立起威信来呀、啊。您光在这发脾气顶什么用啊？
别说了，
我当什么好主意呢？啊，叫我去对付石达开啊，你跟没说一样，我能打得过石达开吗？你还不如说叫我去送死，你拿刀把我宰了得了。哎呀，这谋士一听，这辈子左右不上尖儿，真难伺候。六千岁，好吧，你要不敢对付石达开，还有一策。那么说吧，你起码京城你得巩固住啊，你得稳定住，我不怕您败兵。现在人心涣散，呼之不灵，我们手下的部队每天都有开小差的，京中的老百姓人心惶惶，缺粮缺米，天王守住太阳城也不让你进，也不见你的面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文武百官各自为政，这怎么能行？六千岁，您熟读经史，您是懂的。老百姓是国之邦本，文武就是树干，邦本巩固，树干挺拔，才能枝繁叶茂啊！您得收买人心啊！现在当务之急，您应当啊运进大批的粮米，烧柴，让老百姓吃饱了肚子，才能拥护你呢。接着接下来，您把这文武全都招来，你得开个会呀、啊，让他们表表态，是拥护你，是反对你。当然了，他心里就反对你，他也不敢说，就这样叫好。卑职的意思，集合起来叫他们表个态，然后集体签名，由您领衔去见天王，他不让见也得见，逼哄天王退位，把天王让给你，你是名正言顺一国的国君，到了那时你再对付石达开恐怕就好办了。你现在算怎么回事？上不上下不下？哎，哎呀，徐先生，还得说你高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倒是一良策。你看，到时候得给我提提醒，要不就这个脑袋嗡嗡直响，乱七八糟，什么主意都没了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哎，来来，从城外去准备粮米，然后到百公衙，男管女管老百姓发发，让他们填饱肚皮。其实哪有粮米，瞎吵吵也就是。他哪运去？这是一。另外他下旨，文武百官只要在京城的，不管是谁，都得来北府开会。为了事情顺利通过，他准备了1000名刀斧手，埋伏到两廊，在下杀气腾腾。文武百官赶不来了，一个个战战兢兢啊，来到北府站了两大溜，头眼往上一看，好家伙，韦长辉瘦的跟猴灯差不多少。就这个事儿里头，谁也不敢言语。韦长辉看了看，都来了吧，点名，啪啪啪一点名，就缺少豫王胡一晃。胡一晃怎么没来？胡六千岁，刚才我们请过几次了，豫王身体不好，病了20多天了，来不了，说是给他请个假。
不行，
他耍什么谎？哪来的病？他有意回避，去搭着软床，来不了，抬也把他给我抬来。他知道豫王德高望重，他要带头表个态，那别人全随着，他要不来这事麻烦。结果这软床啊不用抬， 玉王一看躲不开了，亲自来了。那位说：“这不是胡作非为吗？”对，就仗着他手中有兵权呢。您看《三国演义》了，西凉刺史董卓不就这么个货吗？那董卓不学无术，懂得什么呢？还有军队，要挟着别人都得听他的，不见他就杀你。现在的韦昌辉就是昔日的董卓，百官战战兢兢在两旁站着。韦昌辉一看玉王的气色挺正常，走道稳稳当当的，他讽刺说了几句：“嘿，你不有病了吗？我用软床搭你去了，我看你的气色没病。”六千岁，我的病是四肢的病。韦昌辉看了看，哎，搬把椅子请殿下就坐。王爷都得称殿下。胡一晃不客气，昂然坐定，不知道是急